伊朗嚴懲以色列可能持續3至4日。莫斯科附近有槍聲和爆炸聲。匈牙利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開放工作簽證，歐洲正要考慮將其剔除申根公約。波蘭總理置評。哈里斯在一件事上和川普有相同觀點。地方政府耍流氓拒絕還債，中共債務連還利息都難。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2日星期一，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你是否經常感到疲倦無力、血液不穩、血糖波動或者膽固醇過高？這些都是現代人普遍面臨的三高問題。根據傳統中醫理論，陰陽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謝補專注於調節陰陽平衡，從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狀況。三高代謝補能夠促進新陳代謝，恢復內臟正常運作，增強免疫力，並改善血液循環。來聽下加州劉先生的故事。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壓，在醫院度血壓，咁喺醫個護士話我仲有110，佢話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喎，係啊，多謝。
佢服用咗3個月嘅三高代謝補，血液從145降到110。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11日，伊朗革命卫队副指挥官法达威称，已经准备好执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达的严惩以色列命令，为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报仇。當晚真主黨大規模轟炸以色列北部。據 Anschluss 報導，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向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伊朗的軍事準備表明伊朗正在準備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襲擊。以色列情報界的最新評估是，伊朗襲擊可能發生在8月15日停火和人質協議談判之前發生。以色列國防軍評估真主黨和伊朗即將發動的聯合襲擊將涉及無人機和彈道導彈，主要目標將是以色列中部的軍事基地，預計伊朗的回應將比4月的襲擊更猛烈。以色列國防軍已經命令所有駐扎在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的以色列士兵立即返回以色列，即使是正在度假亦必須立即返回以色列。以色列空軍和軍事情報局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因為有跡象表明伊朗西部地區即將發生襲擊。伊朗議會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透露，伊朗對以色列的空中行動可能持續3至4日。據13頻道報導，之前可能是奧運會推遲了襲擊，因為法國向真主黨和伊朗施加壓力，要求他們不要在比賽期間發動襲擊。伊朗國際報導，伊朗已經為伊類襲擊行動的後果做足準備，亦準備好應對任何後續事態發展。據以色列第12頻道報導，約旦官員證實，該國將允許以色列使用其空軍、使用其領空來對抗伊朗的襲擊，伊朗則被禁止。約旦表示將盡其所能保衛以色列。約旦接收配備先進導彈的美國戰機以保護以色列。據 CNN 報導，以色列情報部門預計真主黨先發動襲擊，隨後伊朗亦將發動襲擊。以色列正在向該國北部派遣更多的鐵穹防禦系統。11日，以色列對黎巴嫩西南部提爾區的馬魯布鎮進行了數次空襲，造成嚴重的結構性破壞和好幾棟建築物被毀，並消滅了2名真主黨恐怖分子。但當晚真主黨對以色列北部多地發動猛烈攻擊。據半島電視台報導稱，伊斯蘭抵抗運動聖戰者在用卡秋莎火箭彈轟炸了新成立的位於賈圖恩的第146師指揮部總部。有報道質疑鐵穹防禦系統不知道為何失靈。據以色列媒體報道稱，20至30枚卡秋莎火箭彈襲擊了以色列平民區，但沒有人員傷亡，救護車奔向納哈里亞受影響的地點。 以色列防空系统击落咗瞄准阿克里市嘅火箭弹，呢啲火箭弹袭击咗以色列北部西加利利嘅9个城镇。伊朗军队同伊朗革命卫队正在伊拉克边境集结。另外，由57个穆斯林国家组成嘅伊斯兰合作组织谴责以色列轰炸加沙塔巴恩学校，并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尽管伊朗多次要求，但伊斯兰合作组织并未对以色列实施任何禁令。而中共外长王毅称，中方支持伊朗捍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此番表态是在伊朗打算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打击之后做出的。同日，哈马斯突然宣布不会参加原定在15号由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调解的谈判。11号在俄罗斯电报频道里面正传一架 M8 直升机离开克里姆林宫的视频。随后，据 X 账号维谢格拉德24消息，11号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个军用机场附近突然发生了枪声和爆炸声。据悉，是防空系统瞄准了上空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维谢格拉德称是一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其附近的一个机场。目前这个消息还无法得到证实，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匈牙利政府持续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靠拢，准备简化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外籍移民工签证程序以及安全检查，导致欧盟政要讨论将匈牙利剔除申根公约的可能性。9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说，匈牙利可能会被逐出申根区，这个亦可能导致匈牙利退出欧盟。图斯克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建议谨慎对待排除任何欧盟成员国的决定。他认为被排除在申根之外，亦将是匈牙利退出欧盟的开始。之前70名欧洲议会成员在最近呼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匈牙利实施更严格的措施。之前匈牙利决定单方面放宽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的签证要求，之前塞尔维亚和乌克兰已经有资格参加匈牙利的该计划。图斯克亦强调，匈牙利并不是唯一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民发放签证的欧盟国家，虽然这个举动看起来可能违反了欧洲法律。而来自德国的欧洲人民党主席韦伯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呼吁欧洲领袖们对匈牙利采取行动，并在10月举行的下届欧洲峰会上加以讨论。最近，欧盟内政部委员詹森致信匈牙利内政部长品特，警告说匈牙利的举动可能导致俄罗斯事实上规避欧盟施加的限制，呼吁欧洲必须团结一致，决心削弱战争机器。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10号呼吁取消服务业小费征税，这个主张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政策理念相同。哈里斯是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集会上宣布，他正准备在这个礼拜推出部分更广泛的政策。他表示，这个是我向在座所有人的承诺，当我担任总统的时候，我们将继续为美国工薪家庭而奋斗，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并取消服务业和酒店业工人的小费税。川普6月在拉斯维加斯的集会上指出，取消小费税的做法很有必要，应该令民众获得他们的小费。他称自己在拉斯维加斯和一位女服务员交谈，认为美国需要这样的政策。作为战场州之一，内华达州民主党人参议员罗森支持取消小费税。而在11号，哈里斯的竞选官员表示，如果胜选，哈里斯将推动取消小费税，同时提高最低工资，同时将防止对冲基金经理和律师利用该政策来调整薪资。哈里斯亦将公布他的政策平台，谈论增强美国经济的策略。目前休闲和旅馆业工作是依靠小费养育员工的美国行业，不少工作属于低收入，而在目前美国的更多地区拥有积极的小费文化，更多的人希望支付小费以犒劳为自己服务的员工。根据国税局的数据，2018年民间向国税局报告的小费金额超过了380亿美元。税务基金会估计， 如果取消小費所得稅，咁樣美國政府將喺十年內做出大約1070億美元嘅減税。外界關注9月10日舉行嘅首次兩名候選人之間嘅辯論，期間將會談到雙方嘅政策差異。《華爾街日報》指出，美國2017年減税法嘅大部分內容接近到期，喺2025年華盛頓可能會就税法展開一場大辯論，因此兩名候選人都選擇將經濟政策作為鼓勵支持者投票嘅話題。中共當局不斷大力發行地方債，多個層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已經資不抵債。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的1至7月，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放額度達到大約4.2萬億元人民幣。另一方面，有非官方渠道透露，迄今為止，中國整體的地方政府債務額度已經朝住100萬億元的大關邁進。外界預期在8至10月，地方債將會達到今年內的高峰期。分析指出，目前中共地方政府連支付債務利息的資金都沒有，地方債的崩潰節點正在逐漸到來。根據統計局數據，在今年1至7月發放的4.2萬億元地方債中，有大約2萬億為再融資債券，用於令地方政府能夠借新還舊。去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 IMF 估計，中國的地方債務在2022年達到92萬億元，佔據經濟產出的76%。美國信息同戰略研究所華裔經濟學者李恒清指出，多個地方渠道傳出消息，指出中共的地方政府債已經達到94萬億元。如果按照3%至4%的利率算，每年償還利息都需要3萬億元。因此，今年中共當局發行的地方債連償還債務利息都不夠。近日，武漢大學學者馮川調查研究發現，由於債台高築，中共多地政府欠債不還，逐漸成為當地最大的老賴，導致中國地方治理的信任危機。從縣政府失信於銀行、企業和鄉鎮政府開始，再導致鄉鎮政府再失信於鄉鎮幹部、村幹部和工程隊，最終傳導到民眾。一些地方政府光明正大對銀行只還利息不還本，比如說貴州省某縣長聘正職對銀行借款80億元，該縣現在表示債務是不可能還，銀行只能要利息，否則他們連利息都不給。亦有一些地區克扣民眾薪水，拖欠施工單位資金，種種無賴化行為導致信用透支出現在基層治理的各個方面。而自7月份以來，中國銀行業監管罰單的密集發布亦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在7月至今40日的時間裡面，銀行業獲得1357張罰單，原因主要在信貸業務領域違法違規等領域，各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等各類銀行都有波及。有猜測認為，這些罰單是因為銀行的壞帳導致，直接影響到中國各個級別銀行的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李恒清認為，地方政府對銀行還債、化解業務危機的動力非常低。現在如果地方政府能夠拿到一些錢，首先想的是解決自己的財政收入問題，那就是他們能夠開出工資來，這個是最大的問題。現在有很多地方出現了降薪、減薪、停發獎金，還有不少企事業單位要求將去年的獎金要退回來，都是因為現在財政太苦、財政沒有錢造成的。他指出，而對於地方債來說，現在債券都是10年期、20年期甚至是30年期，後續本金還不還，地方政府不在乎了。但是每到了該還利息的時候，他就著急，困難會非常大。同時市場上的債券買家亦非常不積極，原因是大家都知道這個是為了借新還舊，怎可能保證資產的安全呢？李恒清分析說，目前將近100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大多數被國有企業、國有六大銀行持有，最終政府是不會還的，還是變成壞帳，最後導致銀行的流動性降低。這個狀況屬於惡性循環，已經出現了很多年，但現在這個危機臨近爆發，崩盤危機 越嚟越近。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